顶礼各位法师，各位同修，大家好。刚才我们脑洞有看到烦恼习气吗？还是没看见？看见了吗？谁看到烦恼习气请举下手。刚才有人来分享说脑洞以后可以看烦恼习气，自己擦得很干净，别人擦得不干净，擦得说哎，是那个真是擦得不干净，哎，越差这个身体在动，这个自我就越膨胀，这个在培养决心。原理在于我们并没有去阻止烦恼习气升起，有原因就会升起，没有原因就会灭去。比如我们有随缘烦恼，有那个烦恼习气很多，升起的概率就会比较大一点。我们并没有职责去让烦恼习气不升起，有职责去培养决心。烦恼习气升起了之后，我们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那段时间我们觉得没有烦恼习气，那段时间特别可怕。如果烦恼习气常常升起，有看见，这个没有什么担心的。因为我们人数非常多，等一下老师想把大家的很多的对于修行的一些外壳的执着想跟你们打破，包括我们执着于打坐进行和十四个手部动作，去让大家去劳动一下，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其实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决心。只是说老师也观察我们大家，我们大家也明白劳动的一些角度，但是也有很多角度我们类似于还没有意想到，没有明白。比如在这个禅谈的时候，我们会刻意的修行，一旦打坐的时候我们就会刻意的修行，在进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在修行，十四个手部动作知道说这个手是在修行，去劳动的时候愿意接受说这个有决心去动，有时候觉知，有时候迷失。老师观察大家空闲的时候，没有在固定时间用功的时候，大家就没有想到说这段时间也可以修行。比如大家坐在外面吃点心喝咖啡，在外面的时候，如果大家一想到修行，我们就会刻意修行。事实上在起步阶段的时候，每个人都必然有刻意，但是在有些时段我们彻底的扔掉，就是玩了忘了自己，一直迷失，而且放在聊天聊得很过瘾，那段时间是我们忘了修行了。老师想分享大家刻意修行这一块，起步阶段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刻意去修行，如果不刻意的话怎么样都没有修行了。在我们刻意修行的时候，在那一刻我们正在造作好，什么时候没有修行，那个时候在造作恶。造作恶是什么？就是迷失，放任心一直迷失散乱。但是为什么老师说刻意要知道，刻意要知道是因为什么？因为刻意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学习的境界，而不是说刻意的知道，知道之后我们就不用修行了。刻意要知道，刻意完了之后继续修行，知道修行，知道刻意。因为今天大家在劳动的时候，大家刻意的观境界，然后停，然后去紧盯境界。老师会说一点点中文，老师会努力的说那个有刻意要知道。事实上他也明白这句话，因为这个是不难的一句话，比这个更多老师不会说了。所以他就会说，说他之所以刻意修行，是因为那个境界他从来没有看到过，他想看得清楚一点。事实上老师想给他解释，解释不清楚了，所以就把这个机会给大家分享一下，说刻意修行怎么样都要刻意。在我们起步阶段培养决心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看境界，我们一定要刻意看。如果不刻意看，怎么可能会记得境界呢？怎么可能会看到境界呢？真的是刻意看的那个时刻，那个时候是属于训练，让心有机会可以看到境界。那个时候是属于一个培养觉性的一个过程，那个时候真正的觉性还没有升起。在看那个我们不认识的新东西的时候，直到看到心已经记得了这个境界，这个境界一旦现身，决心自动自发的升起，我们并没有刻意，没有任何的贪心的动机的情况下，让决心升起。这个境界发生的时候，在那一刻是真正的决心升起了。 真正的决心是频繁升起还是不频繁升起，这个取决于我们看到境界的多与少。意思是指心能够记得境界多吗？如果心能够记得境界多，自动自发的决心就会升起很多；心记得境界少，自动自发的决心就会升起的很少。如果我们希望决心升起频繁，我们就需要常常的去训练看境界，直到心能够记得非常多的境界，直到某一点我们的身体动也能够有决心，心有什么样的工作也有决心，心造作烦恼习气也有决心，造作善法也有决心。为什么去多多看烦恼习气？因为烦恼习气最频繁升起的，烦恼习气最频繁升起的，我们认识哪一个烦恼习气的话，一旦认识各种各样多的造作，我们心造作什么，如果我们常常的去训练，直到心它已经记得了，真正的决心就会频繁的升起。这就是为什么说要让大家多多的去看自己的烦恼习气，因为它是频繁升起的事物，如果我们不把它作为工具来培养决心，我们就会损失很大。我们在起步阶段怎么都要刻意的去看，刻意看要知道刻意在看，而不是说刻意看然后就再也不用看了，刻意看知道刻意在看然后去看。为什么说刻意看要知道说当下这一刻正在刻意看？因为刻意看的时候也是发生的一个境界，我们这样就可以认识刻意做什么东西的时候这个状态。比如说刻意看、刻意工作、刻意写字都有刻意在做，这个是一个境界，意识到了吗？而不是说刻意看了之后就不用看了。如果我们能够记得我们刻意的看、刻意的看的时候，比如我们刻意的用心写，每一次刻意的用心写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有一些动作，然后有这个有刻意的成分在。时间一久，我们刻意做什么，我们就能够有决心及时的捕捉到。这是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境界，意识到了吗？我们要想学习我们刻意做某一些东西的境界，我们去学习这个，然后我们就去看别的，不停的去看别的，最后只要一动就能够知道，只要一动就知道了。在我们刻意的时候，那个是功德，只是那功德不大，无论什么样的功德必须要刻意的去营造，那个是功德，但是那个并不是很大的功德。功德不用刻意，它是自动自发升起，那个是大的功德。在起步的阶段训练去看是为了升起决心，或者是训练是为了获得禅定，刻意修行或者是刻意的让所有的善法升起，那个都是训练的过程。训练的直到最后到了某一点，我们的习惯它发生了，自动自发的升起了，并没有刻意决心升起，并没有刻意心跑了自己知道，没有刻意禅定自行的突立独显，因为跑的一瞬间知道了，全部都是没有刻意情况下升起的。但是这个没有刻意源自于我们在这之前我们有非常多的刻意，非常多的刻意知道能够记得了。在我们刻意的训练的时候，在那一刻是有善法的，只是那个善法不大，知道能够记得了，知道那个习惯已经发生了，习惯于觉知自己，习惯于开发智慧，习惯于休息禅定，习惯于不停的培养决心，习惯于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决心，习惯于动了觉知，习惯动了觉知，在没有任何刻意的情况下，直到它变成我们的一种自然状况，大的善法就升起了。意识到了吗？在我们想自行做功德的时候，那一天我们的功德很大。如果我们不想做功德，别人要求我们去做功德我们才做的功德，我们的功德更小，意识到了吗？因为这功德并不是自行发生的。有的人如果朋友们不邀请不做的，因为他没有想做，但是朋友做，朋友邀请，然后朋友也邀请我们做，我们才会想做。我们的功德不大，因为我们那天想做功德的那个想要并不是自行自发的升起的，一定要仰赖于别人来邀请才会发生。无论哪一天，如果我们的心自行是善法的，今天想做功德或者是特别想照顾别人想帮助别人，那一天我们的功德很大。为什么？因为不用谁来邀请我们。训练自己的过程在修行这一块也是同样的，在起步阶段必须刻意，在我们刻意的时候 是非常柔弱的善法，但是它也是善法。直到有一点，我们的习惯它发生了，习惯升起了，已经在没有刻意的情况下自然发生的，在那一刻，这个善法是非常有力道的。在证悟道果的时候，所有的一切全部是在没有刻意的情况下发生的。觉心自论自发，禅定自动自发，所有的一切全是自动自发的，但是没有免费的，有的只是全部都是靠训练走过来的，全部是刻意去看，刻意去做。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不刻意的话，我们就没有修行，一旦我们没有刻意，我们就会迷失了。因此老师来评估大家的话，就是说现在我们的有些壳已经破裂了，比如我们已经开始愿意接触说某一些东西，劳动也可以修行，但是依然还有非常多的那个空隙，我们没有想到。阿姜松才尊者，当我们大家打坐完了之后，包括老师出去走的时候，老师就看大家坐了一番在吃点心，然后老师走过去，然后不停地在觉知自己，也在看大家。有些人刻意在修行，和有些人没有修行，就分成两个团体。不修行的人就是在聊天，聊得很开心，聊得很热火朝天，意识到还有另外一人非常努力，一边坐着还在写字，刻意修行。刻意修行是功德，是善法，是好的，是优点，有机会会让未来不刻意的情况会频繁的升起。这个能跟得上来吗？有谁跟不上来，有谁都不明白的。因此必须要刻意。但是为什么老师没说刻意要知道，刻意要知道？因为这个境界，如果我们也可以去学习的话，我们的决心就会发生很多。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是刻意要做的，意识到了吗？并不说禁止刻意，并没有说禁止有烦恼习气，告诉大家是为了要知道说烦恼习气就是频繁升起的事物，如果我们不去训练去看的话，我们就浪费非常多的机会，意识到了吗？一旦我们去训练知道，能够记得非常多的境界，决心就会升起的很频繁，对吗？除此之外还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多大的好处就是一旦决心频繁升起，这个烦恼习气就不会很大，烦恼习气不大就不会控制心去说坏的、想坏的、做坏的，也就是我们那个随眠烦恼造恶的习性就会减少。如果什么时候我们有及时的知道烦恼习气，我们在烦恼习气驱动下面去说去做，或者是我们做所有的一切全都是往自己怀里面把我们习惯做功德，为了让自己获益的这个习惯就会增加。还有什么好处？每一次有决心及时的知道烦恼习气升起，烦恼习气就不会控制心。一旦烦恼习气没有控制心，我们就不想、不说、不做，不会在烦恼习气的驱动下面去做，然后就没有给烦恼习气喂食物。随眠烦恼，我们累积的那个习惯，然后力量就会慢慢的减弱。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有在训练决心，如果能够记住非常多的境界，真正的决心每一次升起，正确的禅定也就是正定同时也会升起。原理就是正念是升起正定的静音，什么时候如果我们的正念圆满，我们的正定同时也会圆满。因此每一次我们有决心，决心自动自发的升起，意思就是没有任何刻意的情况下，每一次我们有决心及时的知道境界，紧随而至的事物就是镇定就同时升起。因此什么禅定我们不会，但是我们培养决心，我们就是这类人，我们就需要不停的去培养决心，明白吗？这样就会很简单。我们在学的时候要有次第，做什么为了什么是有次第的。在这个八字正道里面，开始是正见，我们在课堂上参加禅修，我们学的是属于实修阶段的理论方面的正见，接下来就是两三天老师讲到的是正思维，这个是八字正道的第二支，后面我们的行为举止无论是身跟口，最后都是源自于我们的念头，在我们念头的背后，有的是有善，有时候是无善，有贪嗔痴作为因，有无贪无嗔无痴作为因，对吗？如果我们不停地去培养决心，我们就会及时的知道，我们有心安住，心偷偷的跑去想的一瞬间看见，它就会切断，它会灭掉。如果没有切断，这个心是独立独显的， 他抓出故事情节，我们跟自己在一起，我们并没有浸泡在那个情节里面，我们能够看得出来的，说我们想的那个是善的还是不善的，这个背后究竟是贪嗔痴，还是他是早欲知足，满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还是慈悲，还是智慧？事实上，我们大概能够知道的，在我们思维正确之后，就是来到我们的行为举止正确，也就是我们说的是正确的正语、正业，也就是我们的行为正确，在身体方面正确的行为，也就是各种各样的戒，就不会在身体上伤害别人，不会让别人死，不会让别人生病痛，不会偷盗他，不会抢他的爱人，这个是属于正业。要想能够有正业，如果我们没有什么，如果没有正思维，我们不可能有正业。如果我们没有正思维，我们不可能有正语。因此正思维就会让我们升起正语跟正业还有正命，这三个全部都是有关于戒。戒就是控制我们的身跟口，在出现身口之前，先是来自于心，来自于念头。我们一旦想好的，我们有戒，我们说好的，我们有正确的行为举止，我们才会开始能够切入到训练自己的心的过程，也就是真正的动手修行了。有三点，第一个是正精进，第二个是正念，第三个是正定。正精进是修行的一个大的框架，正精进也就是正确的精进是什么，它的意思就是说精进的去燃烧烦恼习气。什么时候有决心，什么时候有在精进，为什么什么时候有决心，烦恼习气就会灭去。一旦烦恼习气灭去，升起的不善法就会灭去，善法就会升起了。为什么？因为觉性它本身就是善法。这个正精进意思是什么？精进的让还没有升起的善法让它升起，已经升起的善法让它茁壮成长，已经升起的不善法让它灭去，还没有升起的不善法不让它升起。透过什么？透过觉性，什么什么东西都会汇集到觉性。这个正精进是我们修行的一个框架，说知道我们修行要在这个框架的范围内，一旦我们知道大的一个框架，也就是正精进，这个是直接跟修行有关了，接下来才是正念，然后才是正定。一旦我们知道了修行的一个大的框架，我们就开始动手培养觉性，动手来多多的去看境界，身体方面的境界，还有心方面的境界，色法、名法、感受这一块都是在四念处里面，身体呼气吸气，身体动停，身体行住坐卧都是境界。感觉苦乐，身体方面的苦乐，心方面的苦乐，不苦不乐也是境界。造作善不善，各种各样的行为也是境界。我们要培养觉性，仰赖于这些事物来作为培养觉性的基地。一旦我们记得的越多，真正的觉性就会频繁的升起，每一次真正的觉性升起，禅定就会升起。因此我们从怎么来学，我们就从训练觉性开始学习，就会让我们获得禅定。因此在八支正道里面，正念所以才会是在正定之前先出现，意识到了吗？在我们学习的时候，它是有次第的，它然后慢慢的相互辅助的，我们这么去学习就很简单。如果我们一开始先训练禅定没有觉性的话，100%的全是邪定，因为昏沉也不认识，郁闷也不认识，各种各样的境界不善的那个境界我们都不认识，但是我们直接来训练禅定，就不可能逃出一条生路。所有的正每一个一定都必须要配合着觉性，正业必须要有觉性，正语我们说话必须要有觉性，否则不可能会变成正的了，意识到了吗？正思维如果你想的时候没有觉性，你如果没有觉性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念头，不好的东西就会控制我们的心了，跟得上来吗？我们学习是有次第的，有阶段的， 一旦我明白做什么是为了什么，我们的修行就很简单，我们就顺着这条路走下去，就不要跨越。简单是在什么时候简单？简单是我们知道什么先训练，什么东西放在后面才训练，明白吗？我们先去训练那些应该先训练的内容，这样就很容易进步。如果后面训练的你先训练了，就很难，明白吗？老师就试着来给大家解释一些角度，是为了让我们大家减少一些执着抓取，对于那些修行的很多方面的一些正式的那种模式。比如说我们曾经带大家去沙发那个地方打坐，等一下转过去老师会坐到那个沙发那个地方来培养决心给大家看，坐到这个地方看不到，等一下围着老师坐，老师坐着我们需要减少什么，需要把我们的很多的执着跟抓取，很正式正规的那个修行的模式减少一些。事实上修行是很自然很普通的事情，在哪里都行，在厕所里面也可以，吃饭也可以，念经也可以，什么东西都可以。要不要去看一下？等一下这个明星就会表演给你们看。OK， 我们喜欢做14个手部动作。14个手部动作是什么？是动跟停，对吗？正直篇有什么？正直篇只是动跟停。老师怎么修正直篇？老师坐着玩，然后老师动，老师已经在修行，老师不用这样，老师不用这样，不用这样，老师做这个姿势，假设老师的心特别放松。事实上老师现在不放松，因为你们全部都是盯着老师的，但是老师自己在做的时候比这个要轻松好几百倍。那这样好了，老师努力的做给你们看。事实上这么坐着，老师坐着不停的在动，老师在培养什么？在修行正直篇，而且没有刻意，没有在刻意觉知脚，正直篇也在觉知这个身体的动跟停，那个是很宽广的感觉，是在觉知全身，很放松的。第一，心必须放松，对吗？心必须放松，就是心必须轻松。如果我们休息正直篇的时候动的是这样子做的，你一开始心就已经错了，心不放松，对吗？心如果不放松，那个觉知是不宽广的。在正直篇的时候，真正它的核心在于在觉知自己一直很宽广的、很轻松的。因为它真正的核心在于什么？要看到身体在动，动的身体不是我，这个停的身体不是我，意识到了吗？比如这个老师假设这么坐着，很轻松的坐着，如果心是放松的，那个是秘密，实际上现在不放松。这样好了，假设是放松的。老师坐着，然后假设你在外面喝咖啡，对吗？在吃点心，跟朋友在聊天，聊的内容根本没有意义，对吗？会让我们散乱，迷失在念头的世界里面。我们一边吃一边聊天，但是我们坐着这样子，但是我们的脚在动，不用这么动，这么一点，这么动一点点就可以了，意识到了吗？或者是老是这么动，动了觉知，觉知，这个是属于正知篇，别问，别急着问。老师正在解释，让大家了解盖帽图，明白吗？有时候老师坐着，不知道要做什么，然后腿也动累了，然后就坐着这么干，这个也是在动，对吗？老师不知道做什么，老师有一把扇子，老师喝咖啡，说哎，喝咖啡喝完了，念诵觉得也厌倦了，假设就这样，这个也在动，心放松， 什么东西发生，动了觉知，觉知会很宽广很放松的。老师迷失去看了，刚刚的对自己的觉知消失了，那一刻是迷失的。事实上也就是不停的上上着，有时候心会迷失去想，在迷失去想的时候，这个消失了，忘了自己。那个并没有刻意强迫让心一直待在这个地方，我们上着会有快乐，对吗？然后上了觉知，动了觉知，一旦心会放松的话，舒服，不停的去上上着，然后热，假设热上上着舒服有快乐，心就会照着快乐，心照着快乐，知道说照着快乐，对吗？然后就这样可以继续培养决心，意识到了吗？我们有什么作为我们的基地，我们动作为我们的基础，意识到了吗？这个在修行，我们大家呢修行吗？全部的有的只是苦闷，快乐是升起正确的禅定的静音，心必须放松，但是不是说放松是刻意让它放松的，比如假设觉得憋闷，故意把心往外面推放松，那个不会放松的。真的放松的时候，就比没有什么任何期待，没有贪心，意识到了吗？假设这样子动，这样动的觉知，这个已经升起决心了。为什么升起决心？为什么？因为训练来的。在什么时候我们刻意训练的时候，真正的决心有时候升起，有时候没有升起，意识到了吗？但是在我们走神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会升起决心吗？为什么？因为是这么去训练过来的，意识到了吗？老师不想告诉各位说老师怎么训练的，老师站着小便的时候老师也在动脚，老师不会有这么大的幅度，否则拉不出来了。老师站着只是这么一丁点动，假设站着在小便只是这么动，只是这么动，只这么一点点动，只这么一点点动就醒过来了。因为一旦动就醒，一旦动就醒，一旦动就醒。或者是我们在大便的时候我们坐着，大便的时候坐着。为什么要放任他迷失呢？有的人小便大便在望手机，对吗？然后我们坐着，然后我们然后出来的快还是慢都是他的事情。想一想，如果跟我们比呢，谁累积的分数更多？意识到了吗？老师在上面教，某些片段老师一边说，老师的脚一边在动，但是大家没有看到而已。有时候老师没有动脚，身体也在动，有时候老师说来说去迷失太多了，然后就会动一会儿，因为曾经动了会醒过来，一旦动就会醒了，决心禅定就会来了，意识到了吗？什么辅助工具都可以，桌子上面没有什么东西，就是不停的敲，开车的时候一边手开车一边手去敲，不知道做什么就拿个东西来转，那个已经也动了。问题有没有在觉知？礼佛念经的时候礼佛，看到脚，看脚，有看到吗？
慢很。
对，这个老师的脚有一点点动，
有点点动。
因为练了很久，有时候会迷失，对吗？你只是这个姿势也没动，一动不动的，只是这个姿势时间一久，就会这个入迷，入迷就会走神。就有时候念经的就会动一点点，因为念诵内容不用想的，因为已经能够背了，意识到了吗？我们就可以动一点点，那就醒过来了。它真正的重点在于就是什么？必须要一直是一个醒过来的人，明白吗？这个就是修行。我们呢，如果不是打坐就不是修行了，没有精行那就不是修行。我们现在被什么训练的？这个劳动就是修行，至于其他的呢，那个就继续去入迷走神。那所以老师就慢慢去调整， 就是把我们在实修方面的证件把它调整过来。事实上修行是很自然的事情，那个一整天都在动，意识到了吗？自然吗？必须要这么做吗？这样这个姿势也能修行，因为它酸了，对吗？是不是有决心而已？它的重点是否我们有决心，对吗？不停的动，什么都行，有什么东西在手上就拿着，拿着就不停的转来转去的，就已经修行了。它真正的重点在哪里？意识到了吗？决心，明白了吗？我们大家在公司开会，有些人说的内容根本很不想听，有的人说了一个小时根本没有什么肉，这个我们就去听他讲，但是我们并没有听，我们的脚不停在动。他说一个小时，我们休息了一个小时，我们回家我们就有力量了，明白了吗？事实上如果我们动了不停的觉知，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翻身转来转去，我们睡着的，我们的心也会醒，明白吗？因为我们习惯于动来醒过来。可以问，这个觉知是很宽广的，但是有时候心也许会跑到这里来，心跑到这里，我们知道说心跑到这里来了，明白吗？你看到了老师的习惯，老师在解释那个，但是老师也在动脚，那个老师并没有刻意。事实上老师正在分享这个地方，但是很自动自发那个地方会发生。为什么？因为习惯了。意识到了吗？好，你可以问。那个不会一直觉知的，有时候会迷失，有时候会知道，但是我们这么训练会让我们迷了，可以更快的知道。如果我们不去训练，如果我们没有临时的家，没有一个提醒的工具，我们就会迷失很久。我们这么动其实就像佛陀一样的，如果我们从早到晚一直念佛陀，我们忘了佛陀，我们就会意识到了。我们想别的东西我们也会知道，这个取决于我们擅长。老师用什么？老师用佛陀，老师用肢体的动。在老师跟别人去谈工作的时候就无法念佛陀，老师在外面讲法的时候怎么念佛陀？老师开会的时候老师无法念佛陀，佛陀不行的话就动吗？意识到了吗？心一直只能觉知一个所缘，对吗？如果我们从早到晚念佛陀，心就不会关注身体的动，身体动就不会关注的，因为他关注的是想着佛陀和忘了佛陀，对吗？在走的时候也许也没什么感觉，不会觉知。问说这个方法可以用吗？也可以用。如果我们以身体动动了不停地走了觉知，如果我们同时刻意地去佛陀，我们的注意力分成两个部分了，有的人就会头痛。为什么？因为有贪心，这个也想觉知，同时也想念佛陀，明白了。我们走了可以念佛陀，但是心就会以关注佛陀为重点，除非我们非常娴熟，我们并没有刻意，佛陀的力度不是很强，因为佛陀是念头，如果我们想走着可以想，意思我们走着必须必然可以念佛陀，对吗？对吗？我们就动动了，先去觉知我们佛陀，到我们念佛陀的那个轻重的程度跟我们平常想的那个是差不多的程度。事实上修行我们学的所有的一切，我们学的只是修行的方法作为重点，但是我们真的自己动手修行的话，那变成艺术了。医生也是学习的，每个医生都学同样的东西，这个是一门学科，但是真正治疗是一门艺术。修行也是一样的，修行厉害牛还是不牛，那是一门艺术，明白吗？坐着跟大家聊一个小时，也许老师就在修行一个小时也有可能，因为你们说的东西根本没有什么兴趣。
老师，因为你要不着急。
老师只是跟你点点头而已，但事实上老师根本没有听，不知道为什么要听你的，这个只是不想说的太白了。 老师拉着这个东西，老师刚才并没有刻意，一旦老师走神的时候就又开始转珠子了、嗯、因为他习惯了。意识到了吗？简单吗？心放松，做哪个姿势都行，哪里都行，咖啡店、餐厅，这个公共厕所也可以，站在哪里小便都可以修行。结束。要快一点提升道果。好，今天就到这里，明天再见。礼佛，然后去固定形式里面修行，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决心。